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新造的人 ,The New Creation。Okay. 那我们知道每年呢，到了11月和12月份呢，是基督徒感恩的季节。我们除了与家人团聚，庆祝感恩节、圣诞节、元旦、新年等传统节日，那么我们也借着这些场合向人向神感恩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教会上个周六呢，我们教会顺利举办了感恩节聚餐，还有呢感恩见证聚会。然后呢，我们那当然我们不仅品尝了许多弟兄姊妹精心准备的美食佳肴，也聆听了有八位弟兄姊妹他们的感人见证。那么当然更值得我们感恩的是，我们在上个主日中午，我们一同见证了十位弟兄姊妹他们受浸成为神的儿女，归入主的名下他们中间有年轻的艾伦黄弟兄他马上呢要去参军，加入美国海军开始新的人生旅程面对前面有许多人生的未知，他渴望借着敬礼来更新他与神的关系更愿意呢让神来引导他前面人生的这个脚步。那我们也知道他们中间也有这个年长的陈佩珍老姊妹她是我们中间教会姊妹 Eleanor 姊妹她的妈妈她是来美国看望她的女儿和她的女婿她一来美国呢就被她的女儿带到我们基要正礼班来参加我们基要正礼班并且决志信主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知道他们中间也有这个卢奇弟兄这位弟兄他听进了主耶稣的福音末到才几个月他就亲身经历神在他身上的对他的带领遇见这位信实慈爱的神，得着那上好的福分。那我们他们中间也有这个终身弟兄跟王丽君姊妹他们现在在中国，因为他们因为受洗的缘故特地那个推迟他们去中国的旅程，他们要去看他妈妈。Anyway, 他们是慕道有20多年在不少的教会兜兜转转，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终于呢在我们圣灵的带领下下定决心在我们教会受浸成为神的儿女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位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也不一一的来列举。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口称耶稣为救主。兄弟，我深信这十位弟兄姊妹他们受浸成为神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自己引导他们归向神的国度，得到宝贵的救恩当然我们也知道神垂听了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姊妹摆上的祷告，让我们亲眼看见神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他奇妙的作为。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直到永远，阿们。他们知道当一个人他听见主耶稣的福音，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让主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生命救主的时候，他就重生了他在基督里得着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生命呢，是从神来的圣经呢称这个新的生命叫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说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那所以说兄弟，我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新造的人。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新造的人，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如何做新造的人。我们要接着查考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和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这两节经文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下面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这是何等的感恩，每年到这个季节，主啊，我们这是心里怀着满满的感恩，谢谢恩主，从就像刚才宣召经文里所说的，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看顾你的儿女，看顾你的教会， 让主你的教会在这里平安地度过过去的一年，也让每位主你的儿女平安地度过过去的一年。你看顾保守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身体健康，主要让我们这次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看见主你丰盛满满的恩典。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谢谢恩主。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来呼召我们来侍奉你。主要说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早晨这样一个讲台的信息完完全全放在主你手中，求主你把这个讲台分别为圣，愿你的宝血在这里划清界限，不让撒旦魔鬼来搅扰，也更是求主你圣灵来掌管我们讲的人，让讲的听的一起在主你的话语上得造就、得安慰、得帮助。求主你带领保守讲今天早晨的信息，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下面呢要读这两刚才讲的这两节经文就两节经文。我们请大家无论是用中文或者是英文或者广东话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加拉太书6章15节，请。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整本圣经里头就只有这两节经文提到新造的人。那么这个新造的人原文的意思呢，是指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OK 新的创造它是指这个是新造的人，是指神所新的创造。那么新造呢，当然对应这个旧造这个事情因为既然有神的新的创造，那么当然也有神的旧的创造就是旧造的人。我们知道圣经呢，创世纪第1章、第2章告诉我们，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照地上的尘土，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按照他自己的样式来造人，而且造男造女我们也知道首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他们是人类的始祖。然而很不幸的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魔鬼的引诱下，很快的就堕落犯罪，以至于被赶出伊甸园，失去神的同在。那么这位亚当夏娃的后裔，人类从此就开始放纵肉体的情欲，在奔走在犯罪的这个路上，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呢，这个新造乃是对应于这个旧造。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告诉我们两个属灵的事实。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它是来指出基督徒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这关乎基督徒的属灵的地位。而加拉太书6章15节呢，它是指出基督徒要做新造的人，它关乎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过程。所以说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么这一节经文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一个新造的人。换句话说，一个人他如果不在基督里，他就不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成为判断他是不是新造的一个新造的人的这个依据。所以说使徒保罗在这里他讲出这样一个依据，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一定有疑问，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新造的人的依据？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呢，我们需要看一看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哥林多后书呢，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新约圣经呢，收录了两封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一卷书叫哥林多前书，一卷书叫哥林多后书。那么哥林多前书呢，它是来谈论这个教会信徒的问题，而哥林多后书呢，是谈论教会的工人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亲手建立的这个教会是他自己建立的。我们知道在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教会神的教会也不例外。尽管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亲手建立的教会使徒保罗也曾经在这个哥林多住了1年半的时间，栽培哥林多的信徒。 然而当保罗使徒保罗他离开哥林多前往其他地方宣教后呢，哥林多教会就发生了许多的问题，教会遇到许多的难处，教会里有许多的纷争，哥林多教会的工人呢，他在灵性上也非常幼稚，而且呢对这个他肤浅，使得他们按照人的方式人的想法去处理教会的事情，教会的罪跟教会的纷争。所以说哥林多前后书啊，他告诉我们哥林多前，如果大家仔细读着哥林多前后书，我们会发现呢，哥林多教会里面好多问题啊。那么首先哥林多教会里头有这个拉帮结派分门别类的事情啊，有人他宣称他是属保罗的，有人宣称他是属什么亚波罗派的，有人宣称他是属什么使徒彼得的，那么也有人宣称他是属于基督派的。那么其次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高举属灵的恩赐啊，他们用这个属灵恩赐来区分一个人是不是属灵，他们呢特别推崇这个方言的恩赐，以至于呢造成教会聚会的混乱。那么当然呢，在其实哥林多教会的他的工人呢也是一样的，他们对神的认识很肤浅，他们以貌取人啊，他们呢认为使徒保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说不如其他的使徒这个气势啊，气宇轩扬啊，炫扬，而且呢高言大志，而且呢有着属灵那个魅力啊 ，charisma。所以说呢，他们甚至呢质疑使徒保罗他的这个保罗的使徒身份。当然呢，哥林多教会还有许多其他严重的问题，像淫乱、吃祭偶像的食物，好多其他的问题。所以说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使徒保罗他在教导哥林多的信徒，你不要只凭着这个外面的行为和这个肤浅的这个认识来判断一个人。所以说他在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5:17，他就讲，他说要好对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个5:16呢16-17，他也保罗也劝诫哥林多的教会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够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保罗给他们一个评判的标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是用其他的标准。那么呢，使徒保罗在这里，你看，如果他跟哥林多教会讲话，他说什么？在哥林多后书5:16，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使徒保罗用了一个特别的字“我们”，也就是把使徒保罗自己也圈进去了，是不是？啊，表明他自己曾经也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犯过类似的这个过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曾经凭着外貌去认够耶稣的门徒，也曾经凭着外貌认识过基督耶稣。所以说在这个主耶稣向使徒保罗显现之前呢，他是一个狂热的这个犹太教徒，他凭着宗教的热心以及对神肤浅的认识，极力的逼迫主耶稣的门徒。所以他在这样说，我们虽然凭着外貌认够基督，现在呢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那么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头，凭外貌认人的现象依然存在，教会里还是有许多分门别类的事情，分门别类破坏肢体合一的事情发生，都值得我们神的工人要去什么，要去警醒。那么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个教导不只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是给我们今天这些现代的基督徒。那么哥林多保罗在这里没有说你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他没有说这个话，他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保罗在保罗看来，哥林多教会里头有一些信徒，他们呢是在基督里，但是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在基督里。 就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信召的人，我们要看他是不是在基督里。那么什么是在基督里啊？顾名思义，我们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在基督里是指一个人在基督的身体里，是在基督的这个国度里。一个人为什么必须要在基督里？他如何才能在基督里？那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察一下人类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知道，当罪借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进入这个世界，世人就都伏在罪的权柄下，承受罪犯罪带来的后果。那么第一个后果，罪的共价乃是死。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死亡，生命短暂，没有希望。那第二个呢，罪在人的身上纣王，辖制人的自由。我们没有一个人，我想在座的每一位，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没一个人他愿意去犯罪，但是呢，因着罪的本性，我们却不能控制自己不去犯罪。第三个罪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呢，充满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生老病死，苦难成为人类社会人生的一个标记。那么第四个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人心空虚。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人的心里头终日思想的进度是恶，那么在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神的灵就离开人，不永远住在人的里面。那么当神的灵离开人的时候，人的心里头有这个空虚，人就是干嘛呢？要填补这个空虚感，他就去拜偶像，拜假神，去寻求这种心灵的安息。因着罪的权势，整个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战争、饥荒、天灾人祸的。那么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神没有置之不理， OK， 他不置之不理他所造的这个人，所以说呢，神马上开始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要借着以色列人来彰显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向世人表明，人没有办法靠那个活出神的律法，更没有办法靠这个守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到了神预定的日期，神就使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来将神的救赎的恩典呢，他发表出来。耶稣亲身担当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葬，第三天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说约翰福音14:6，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当一个人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认罪悔改，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相信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去他一切的罪，那么这个人就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国度，他就活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说罗马书8:1-2，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就在基督里的人神不定罪。那么圣经呢也称一个人呢，他信靠主，圣经呢也称一个人他信靠耶稣的名得救的这个经历呢，称为这个重生。在约翰福音1:12-13，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么在约翰福音3:3，他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国。这个见后面有一句话，他是讲就不能什么进神的国。一个人要重生，他才能什么进神的国，他才能什么在基督里。那么一个人得以在基督里，乃是一个生命的这个经历，是神在这个人身上的一个工作。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能够什么达到在基督里。哥林多前书1:30，他就讲，他说，但你们 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就讲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神的工作，神把我们放到基督的国度里去，基督里。那么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他又说，他就是讲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说一个人得以在基督里是神的工作，不是你我这个人善心好，突然悔悟进到基督里，不是这样，是神的工作。那么这就好比一个人呢，他怜悯一个在街上流浪的这个无家可归的人，为他预备了一个又大又漂亮、舒适又温暖的一个房子。那么只要这个流浪的人他愿意，他就可以进入这间房子，享受为他预备的一切。只要这个人他不再留念他过去流浪的生活，他就可以永远的住在这个房子里头。所以在基督里不是要我去做什么，那是要看我愿不愿意住在基督里。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只是要看我们愿不愿意住在基督里，想在基督里享受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丰盛的恩典。当一个人他重生得救都在基督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灵就进入他的里面，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啊，哥林的后书刚才我们读的五章十七节称这个生命是新造的人， A new creation， 因为这个新的生命是神创造的，是神新的创造啊。圣经呢称这个也称圣经里面呢也给这个新的生命呢有另外一个称呼，比如说称呼他为什么新人啊，这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啊，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那么呢也在另外一个地方用一个什么内心，这个原文是什么里面的人来称呼这个新的生命啊。圣经呢也称这个我们属肉体的这个旧造 old creation 呢称为什么旧人 old self 啊，比如说你看罗马书六章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或者哥罗西书三章九节。那么呢圣经里面也用外体这个外面的人来称呼这个旧造这个旧的生命啊，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四章十六节这个地方。那么圣经呢称这个一个人在基督里，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呢是新造的人。那么这个新体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称他是个新造的人，新在哪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如果大家可以看是什么 everything all things have become new， 所有的事都变成什么新的了。这个原文呢圣经或者是大家看英文圣经，这个原文圣经呢在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两句话中间呢，它有一个字中文和合本圣经呢没有翻译出来啊，它是这个字是什么呢，是这个看啊 behold， 就让你什么注目去看这个事情。所以说中文新译本圣经呢他就把它翻译了，就把它加进去了，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经过去，看啊都变成新的了。什么意思？一个人旧人一个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可以看见了。所以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告诉我们新人跟旧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 all things are what are new， 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新的了，就像一个人什么脱胎换骨一样的。就是那个新人的心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呢，是身份的改变。我们的新人是什么，神的儿女，我们旧人是什么，亚当的老亚当的儿女，而我们圣经里面也称他是什么魔鬼的儿女， OK， 这是我们旧人，我们新人是神的儿女。第二个是什么，地位的改变。我们新的旧人是什么，死在罪中，新的人是什么，是在神面前是有罪的，那么新的人是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是一个义人。那么第三个呢， 新的这个是生命的改变，我们新人的生命是属灵的，是由圣灵掌管的，我们旧人的生命是我们是属肉体的，是由这个我们的肉体在管理我们，新人的生命是圣灵在掌管，是属灵的生命。第四个是能力的改变，我们新人由圣灵，从圣灵来的能力，而我们旧人呢就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旧人都是靠肉体在行事，有所不能，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愿意，肉体就行不出来。所以说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他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都我们基督徒有能力活在不在律法以下。第四个，新人有永生。我们的旧人他的生命是短暂的，是不过是草上的花，是不是外面的青草一样的 ？OK， 很短暂。但是新人的生命是什么？是永生，是有永生啊！在这个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在基督里，新人乃是什么永生？那么其次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他说：这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种改变是周围的人可以什么看见，可以感受到的。所以它中间有个字什么看啊，都变成新的了，你可以看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改变，让周围看见的人为这个人的改变归荣耀给神。兄弟，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见证呢。以前呢，在我们这个幼园人为校园团契里呢有一对夫妻，一个叫陈德弟兄，还有一个叫杨宁姊妹。他们我们以前那个幼园校园团是从我们家开始，在我们家办的是2001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参加我们教会我们这个幼园人为校园团契。因为陈德弟兄啊，他是学物理的，他太太呢是学数学的，他们两位呢都是从这个上海华东师大毕业的 ，OK 他们年龄比我长，都是应该都是老三届的他们。这个陈德弟兄啊，他比较较真的 ，OK， 他比较较真，做事情一定要认个理，认理 ，OK， 一定要什么有楼界。所以说呢，他来参加我们学生团契，大概四年之久，一直不肯信主。为什么呢？他读这个创世纪啊，第一章他就过不去了，是不是？跟他学的物理有矛盾的，他过不去。但是呢，他跟他太太一直来参加，所以他太太呢，很快就信主了。他的那个杨颖姊妹呢，他来美国，陈德是在我们物理系读 PhD， 杨颖姊妹呢，他来美国以后呢，就转学的 computer science， 读了两年，拿了一个 master， 然后呢就去工作，在拉斯维加斯这边找了一个公司工作，大概薪水好像是有5-6万块钱的样子。所以 anyway， 这个杨颖姊妹呢，她在了学生团契以后啊，大概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她是我们学生团契第二批这个受洗的，她信主了。神也赐他很多的恩典，让他顺利完成学业，然后呢也有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他的弟兄陈德弟兄呢，一直不信主，一直过不了这个关，他不能信。那么后来这个陈德弟兄怎么信主呢？是因为他看见这个神在他的姊妹杨颖姊妹他身上的工作信主。他们两人呢是这个因为年龄比我们，他们来美国都已经结婚了。结婚差不多快十年了才来美国。那么当这个杨颖姊妹后来就什么，她去工作了，拿薪水大概有5-6万块钱，很多蛮好的一个工作在拉斯维加斯。然后呢陈德弟兄呢一直在物理系，他是拿奖学金，一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你知道这个陈德弟兄啊，他是一种这个就大男人主义，他在家里要什么做主的。他当他的太太在公司里面工作拿的钱比他多的时候啊，他心里的什么不平衡，他觉得太太怎么能比我强呢，是不是？他不平衡。那个时候呢，他们结婚十多年呢没有儿子，没有孩子，所以他们一直在祷告，想要什么生一个孩子。他太太一直在祷告，我们也在为他祷告这个事情。后来呢所以说为了这个事情呢，所以这个陈德呢就要求他的太太把工作辞掉，跟他一起住在一个小的 apartment 里，靠他的奖学金，然后呢所以要准备要生儿子，要生孩子，要。所以这个杨颖姊妹其实跟他之间有很多的争论，大概有很多争论。但是呢这个陈德弟兄他脾气很怪的，很坚决。 所以说杨英姊妹她已经信主了，说为着基督的缘故，她什么选择了顺服，她把她的工作辞掉了，然后呢在家里跟杨陈德弟兄住在一个小的 apartment 里头，然后呢希望能够也祷告神，那个也参加，希望能够有个孩子，就感谢神了，神也听祷告，他们后来有一个生了一个儿子啊，真是神的恩典。那么他们两个啊，因为他们两个夫妻两个的性格啊，就是因为是老夫妻嘛，所以他们之间呢因为性格就是都比较犟，所以一直争争吵吵， OK 争争吵吵。但是呢当杨英姊妹信主以后呢，杨英姊妹的生命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呢他们两个为一件事情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我不知道，然后呢夫妻之间经常吵架。但是杨英姊妹信主以后呢，她选择了顺服，然后在家里她不跟什么跟她的弟兄吵架了，跟他吵架，他们之间有很多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呢在这个 Spring Mountain 啊，那边这个教会在那边，这个 Spring Mountain 跟 Lindale 那个地方，所以有一次呢他们夫妻俩来教会聚会，那个时候杨英来教是基督徒嘛，陈德跟着他来，两个人开车来到教会，这个大概在路上的时候呢，不知为什么事情吵架了，就是争吵了以后呢，大概两个人都有气，然后呢来到教会以后呢，这个杨英姊妹，因为车是杨英姊妹工作的钱买的，所以他就把车停了，两个人就下车，然后呢杨英姊妹就拿着车钥匙就进了教会，手上车门就进了教会，结果也没有管他，就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等到主日崇拜，那个时候教会呢每个中午还有饭食，我们吃了饭食，吃了饭食以后呢，杨英姊妹来跑来找我，跟我讲，叔叔陈德不知去哪里了，他弟兄找不着了。我说我们就跟他讲不要着急嘛，这么大活人一定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同工都一起找，这个教会里面上上下下两层楼找不到他人影，他就也很着急了，那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我们说没关系，他这么大的人不会丢的。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因为他们夫妻俩来教会的路上在车里吵架了，所以说呢这个陈德一生气，当杨英姊妹守了车进教会门呢，他就转身什么没有进教会，然后他一生气自己从我们那个教会的 Spring Mountain 那个 Linda 那个地方走路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回家，走回他的 apartment 去。你说他们两个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两个人。但是感谢主啊，四年以后，从第一次进修正团的四年以后，陈德弟兄他信主了。他说他尽管他后来他就见证讲，他尽管祷告没有说是像我们其他人经历的这样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啊，又真又活的神，但是他从他的太太他的姊妹身上他看到这位神。他说我们夫妻结婚十几年了，说我知道我的太太我的妻子这个样的人的性格，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改变他太太的性格，但是呢他从他太太身上看见了神改变了他的太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神，因为除了神没有人能改变他太太的这个性格，变成一个那么温顺的一个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后来决志信主了，也在我们教会受洗，后来这个弟兄成为一个很好的弟兄，他后来去了那个天纳西那个地方，然后呢也在家里面开放家庭让大家来聚会，然后呢他也在教会参与服事。就感谢主，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可以看到他身上生命的改变，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可以看见了。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基督徒的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我们老人旧人的生命，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新的 new creation， 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人，有两个生命，那么这两个生命呢都在什么，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旧人的生命是被我们的情欲在掌管，新人的生命呢是被圣灵掌管，就这两个生命呢常常在我们的里头什么交战，在打架。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一定有这样的经历，新人旧人在你里头征战。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情，所以说是当一个基督徒他里面的情欲 胜过圣灵的时候，那么他有可能什么？他就可能远离神。那么这就使得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个教导啊更为重要，因为他怎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当一个人他远离神的时候，他这个什么？他就不在基督里了，他已经不在基督里了。所以说，基督徒我们要保守自己在基督里，这对基督徒来说呢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你要常常保守自己在基督里。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他就这么教导我们，他说：“你们要什么？常在我里面，可能偶尔也会跑出去的。”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都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到火里烧了。”就是基督徒也是一样，一个基督徒，当一个基督徒常在基督里面，他里面的新人，他的这个生命就会成长，就会成熟，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实出来。当一个基督徒他什么远离神，活在基督之外，那么他里面这个新人的生命，他就会什么？就会枯萎，就会萎缩。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有肉身就有什么？就有情欲，有欲望，有眼窝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兄弟我一样，跟大家一样。那么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情欲所胜，以至于犯罪跌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必须来到耶稣面前，在耶稣面前，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让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给我们除罪。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怎么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我们若问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再次回到基督里。下面我们要来看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书他怎么教导我们？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加拉太书啊，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那么因为呢，在这个加拉太教会呢，出现一种这种偏离真理的这个教训。因为他教会里头有一些犹太的信徒认为，一个外邦人，一个非犹太人的外邦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什么？接受这个割礼才能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这个势力在教会的势力非常之大。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呢，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事情，他讲就是这个使徒彼得来到加拉太教会，他呢也不得不向这股势力呢妥协，他不敢跟着什么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呢。因此呢，保罗看见以后呢，就严厉的责备彼得。所以说，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他就讲，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什么？做新造的人。”换句话说，在神的里头，他在神的里，神不看重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受不受割礼，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外面的人，神看重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有没有长大，有没有成熟，因为只有这个新造的人将来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说这个新造的人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做一个新造的人？换句话说，怎样来对付这个旧人跟新人他们之间的征战？那么刚才你看这两句话，可能刚才我们读了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讲五章十七节讲，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什么？就是 he is， 他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怎么现在又要我们做什么？做新造的人。因为前面是刚才讲了是关乎基督徒的属灵的地位，这个身份跟地位，这个地方是讲了基督徒生命改变的构成。因为一个基督徒成为新人呢，是一个构成的。所以说从属灵的地位来讲， 我们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罗马书六章六节他讲，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耶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就是从属灵地位上来讲，我这个旧人已经死了，在神的眼里头，这个旧人当我信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说旧人已经经历在基督耶稣的死里面经历了死亡，这在神的眼里头已经发生了，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所以说使徒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就毫不迟疑地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我已经死了，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话对不对？从属灵的这个地位来讲完全正确，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正确的。但是从生命改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旧人乃是什么？逐渐的死去。我们的新人呢，乃是逐步的长大。这个改变的构成不是一个舒服的构成，乃是要是一个熬炼我们生命的构成。这个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有的时候，所以呢，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他就这么教导我们。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为什么不丧胆？不害怕。他外体原文是指外面的人。”是指旧人，他说虽然毁坏，内心，这是原文是指里面的人，指什么？新人。所以内心却一天心死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过程。所以说做信教的人是要我们在我们心智上要去改变自己。圣经教导我们要我们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他这么教导我们，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过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从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点教导我们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么在哥罗西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也一样讲这个事情。他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就是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个点他教导我们基督徒要什么？要去改变心智，要去 OK， 因为这个要改变心智，要去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OK， 这是一个构成，这是一个构成。所以说这两个两段经文教导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要一个人必须要脱去行为以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这样的话，这个人才能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新造的人。啊，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穿跟那个脱啊，是两个很形象的字。我们平时什么穿衣服一样的，我们穿什么？穿上这个。这个新的衣服是不是啊？脱去什么旧的衣服一样，是个穿跟脱两个字啊。这个动作很形象，也就是说我们要什么？要脱去，把这个旧人什么脱掉，外面的这个行为的东西要脱掉，那么要穿上这个新人。那么什么叫脱去？脱去呢是要脱去这个旧人的那些一切不讨神喜悦的言行举止、心思意念。他穿上的是这个，是这个新人，是因信靠耶稣基督而加给他的公义和圣洁。因为这个新人的形象是照神的样式，是照神的形象照的。所以说圣经在这个地方他就教导我们，圣经在其他地方又教导我们要什么？要披戴耶稣基督。那么脱去这个行为上的旧人，是要我们完全的这个撇弃我们旧人的这些种种的不荣耀神的行为。 就像脱衣服一样的，不再与我们身体有接触。这里面有一幅画，这是这个上个世纪20年代这个在中国宣教士他们画的这个画，一边是什么旧人，一边新人。这个旧人身上脱的写的全是旧人身上所有的各种罪行，然后呢，右边这个左边是穿上这个新人。那么哥林多，这个加拉太书这5章这个16节这个地方呢，还教导我们另外一件事情。6章15节还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他教导我们另外两件事情，一个是当然是要我们什么心智要改变，要改变一心。Okay? 第二个呢，我们要在知识上要什么要更新。这里的更新心智啊，不是要我们信主的前我们用右手拿筷子吃饭，信主以后改用左手拿筷子吃饭，不是这个动作，是要我们什么把心智更换一新。这就像那个罗马书12章20节所教导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这个知识上的渐渐更新，是要我们一天更比一天的去认识神，在正道上长进。如果我们的知识上都不明白正道，我们又怎么能去让我们的信人长大成熟，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呢？那么兄弟，我今天这个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去详细的跟大家讲如何来做一个信召的人。那么我本来也想做一点自己的小见证。那么但是呢，不管怎样说，就像哥林多后书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信召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要我们常住在基督里头，长，我这个长是长短的长，不是长长的长。OK， 在圣经主耶稣教的是这个，那不是长。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要什么？要长期的常住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这是圣经的教导。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接着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和这个加拉太书6章15节这两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是信召的人，也教导我们如何来做一个信召的人。比如说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求主这次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主啊，这次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你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新人让我们的旧人一天比一天的减少衰退衰败，让我们的新人在你的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是吧？求主你的圣灵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困扰的时候，当我们心里征战的时候，主啊，求主你的灵来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有能力来胜过情欲的试探、情欲的诱惑、情欲的影响，好让我们主啊，真是能够成为一个一个在你面前有个圣洁的行为，好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你的称赞。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有了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是信召的人。让我们主啊，都能在你面前有一个荣耀你们的见证，好让世人因着我们的见证能够归荣耀给你。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